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1月12号，公元2006年12月31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印度佛教圣地瓦拉纳斯的传法活动后，于上周五25号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访问。那么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为期4天的访问行程中，会晤了在印度研究佛教的学者、回教士和基督教士，并举行了为期3天的有关介绍佛教方面的传法会。本周二呢，达赖喇嘛向信众传授了白杜姆长寿灌顶，并专门同印度知名学者苏万迪博士举行会谈的同时，还发表了重要讲话。那么达赖喇嘛在传授灌顶法会上开始大众每个人要用慈悲心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社会和谐做出贡献。那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同部分学者、政治官员和媒体记者等的会晤后，本周一下午呢离开了新德里，乘机前往印度南部展开弘法。那么本周三达赖喇嘛在印度孟买停留了1天，本周四28号抵达印度南部西藏难民社区昏苏为信众传法。那么在昏苏，达赖喇嘛向当地流亡藏人发表讲话时，强调西藏铁路削弱人文物质发展的讲话。达赖喇嘛说，西藏铁路开通后呢，引进大规模藏人入藏，从而导致西藏的文化、宗教和物质受到严重冲击。达赖喇嘛还强调，据说近来通过铁路进入西藏的汉人人数每天有5000到6000人，而返回中国的却只有2000到3000人，剩余的人却滞留在西藏不归。达赖喇嘛说，几年前拉萨的人口在30万中有20万人是来自中国的汉人，藏人只有10万。达赖喇嘛最后强调，境内藏人的信念是坚定的，15万流亡藏人的信念也是坚定的，所以希望境内外藏人要站在统一路线上，团结一致，为弘扬佛法和争取西藏的正义与权利共同努力。那么应印度南部喀纳塔克邦昏苏惹别林寺院的祈愿，达赖喇嘛于本周五上午向上千名信众传授了大威德灌顶前行法会，下午呢传授了大威德灌顶正行法会。达赖喇嘛在法会上说，在全世界2-3亿佛教徒中，延续那兰陀大乘教法的只有西藏和蒙古，特别是印度南部的西藏各大寺院，因此我们具有很大的责任发扬大乘教法。达赖喇嘛还开示大众，为了修行密乘金刚道，要培养发菩提心和领悟空性的道理。在昏苏的传法活动中，达赖喇嘛还向信众传授了圣道金刚和不动佛灌顶。那么今天星期天，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昏苏惹别林寺院的各项传法会之后，前往下密院访问。那么结束在下密院的各项仪程后，达赖喇嘛将于明年1月9号到13号在位于白勒果别的色拉寺展开为期5天的传法活动。色拉寺僧众为首的白勒果别鲁松桑柱林和迪吉拉苏等西藏难民社区的藏人已经正在隆重迎请达赖喇嘛做出积极的筹备。
近几年来，中国政府成立专门设立的工作组，长期驻扎在西藏的各寺院中，向广大僧尼宣传所谓的爱国爱教宣传教育运动。在各寺院中制定政府所规定的僧尼人数，新入寺的僧尼呢必须接受政治教育，违反者被驱逐出寺，导致从西藏各寺院流亡印度的僧人人数急剧增长。那么近期从西藏首都拉萨哲蚌寺流亡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的2名僧人证实，他们两人自愿剃度出家为僧，为了在寺院中修习佛法，在没有被允许正式入寺的处境下，整整6年在哲蚌寺 诵读经书，然而呢，至今未能如愿的加入寺院修习佛法。那么在6年中，所谓的寺院工作主呢，拒绝接受新入籍的僧人，并且两次在哲蚌寺展开驱逐僧人的运动。由于他在工作组的考核中落榜，而被驱逐出寺。仅在哲蚌寺呢，目前就有1000多名渴望入寺但被拒绝出家僧在默默地等待着工作组能够允许他们正常的入籍。在西藏寺院中呢，加入的新的僧尼首先要参加考核项目才能够正式入籍。考试的内容呢，主要包括反对达赖喇嘛、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等。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联合国前任秘书长考菲·安南被提名为2006年爱尔兰最高荣誉蒂布雷里国际和平奖候选人。爱尔兰政府呢，将于明天2007年1月1号正式宣布爱尔兰蒂布雷里国际和平奖获奖者名单。那么在近期几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联合国前任秘书长考菲·安南为首的共计10多名国际知名人士被公众提名，其中包括被谋杀的俄罗斯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卡亚和爱尔兰基督教堂卸任教主罗宾·艾玛斯。那么这项荣誉呢，将于2007年4月在爱尔兰蒂布雷里举行的和平节仪式上颁发。
本周三开始，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曼加罗城市中召开的印度全国西藏大学生首届大会与本周六圆满闭幕。来自印度12个地区的60名西藏大学生和居住在曼加罗尔的100名西藏学生参加了这次大会。参加会议的曼加罗尔西藏学生会会长次仁王尊表示，西藏大学生在这次为期3天的大会上，先后就有关建设未来西藏责任、保护和发扬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以及如何解决流亡西藏青年所面临的无业问题等方面展开了详细讨论。次仁王尊表示，会议最后一点还制定了有关决议案，其中包括每年举行一次流亡西藏大学生会议，向西藏学生提供传统与现代文化交流的机会，西藏大学生利用本民族的优良品德与当地印度民众建立友好关系，西藏大学生必须参与各项选举工作，向西藏民众介绍民主理念和享用自己权益的重要性，提高卫生保健的基本认识。西藏大学生为保护本民族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以及为西藏人民的自由斗争付出贡献。
受到西藏流亡政府的邀请，旅居瑞士的西藏知名前政治犯拼措尼真于本周五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展开访问。那么他抵达达仁萨拉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机场时，受到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和流亡印度的狱中的朋友时，感到万分激动。特别是抵达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时，见到了曾经在监狱中一起度过难以忘怀时刻的狱中之友时，感触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那么拼措尼真呢，预计1月5号前往印度佛教圣地瓦拉纳斯和菩提迦叶等地进行朝圣，之后还计划前往印度南部展开访问。
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和国际僧侣西藏运动驻峰会的主办下，本周已开始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举行了为期8天的流亡藏人民主与西藏境内现状培训会。来自各流亡社区的西藏学校的78名学生和15名教师参加了这次培训会。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边巴次仁表示，利用各西藏学校的节假日特别举办了这次培训会，主要是为了向西藏学生就有关西藏流亡政府先行的民主体制、如何保护和发扬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与宗教习俗，以及当中杰出所取得的成果等方面进行培训。
中国政府近日决定实行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对政策允许生育第三个小孩而自愿放弃再生育，或者有两个小孩但落实了可靠的长效节育措施的夫妇，将给予一次性发给不少于3000元的奖金。而这个新措施将实行到2010年，目的是进一步控制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中国的生育计划政策虽然减缓了人口增长，但是这个政策在国际上一直备受争议。那么人权组织批评中国强制妇女堕胎和结扎，惩罚多生孩子的人。 据指出，这种情况在中国各农村非常普遍。国际各人权组织谴责中国政府一向从超生罚款到小生优生奖励扶助来全面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在人口极为少数的西藏强制妇女绝育。
今年一月份开始，15名地质调查科研人士抵达西藏康区芒康县境内进行勘探。之后呢，今年8月份100多人抵达芒康县西冲乡境内，正式开采当地丰富的矿产资源。那么从西藏康区芒康县流亡抵达尼泊尔的藏人证实，中国政府于10年前就开始在芒康县江沽区地区附近的圣山开采矿物。去年在当地的开采矿物施工项目当中出现矿区倒塌的事故中，就有17人失去生命，其中5人是汉人外，其余的都是藏人。矿区倒塌致人死亡事故发生后，虽然当局下令立即关闭矿区，然而1个月后开采矿区的施工项目又继续进行。虽然中国当局在西藏昌都芒康县境内实施的开采矿物项目当地藏人不是非常清楚，但是10几年来当局在芒康县境内开采的矿物主要包括铁、铜、金属等丰富的矿产资源。
以上听到的是一周要闻回顾，欢迎您继续欣赏本台的音乐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由印度北部达兰斯拉西藏青年歌手登兹托妹演唱的《梦》。歌词大意是：喜马拉雅山后是观世音的故乡，无情的红色中共把我们的故乡血与西藏夺走，没有故乡感到悲伤，请听一下西藏人民。为了原则要努力，要有信心夺回故土，请同我唱这首歌，发出呼声，呐喊出来，西藏独立。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伊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让我们拿着重担，让我们紧紧拿着。